这些是为着人生，人生不是为着这些。所以什么时候你把吃喝嫁娶穿当作你追求的目标，你把这些当作目的了，弟兄姊妹，迟早有一天看见你的挂历一定来的，一定来。如果你看见说我吃我穿我喝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目的，你就没有挂历了。如果你所看见，弟兄姊妹，你所看见是天的境界，你若看见天的荣耀，你自自然然很多东西你就不会那么在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怎么说？你们看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，也不去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，你们不比天飞鸟贵重的多吗？所以今天是谁养活我们？是天父养活我们。我们今天有钱了，是我来养活我还有我的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把这些放在你手里的时候，当然一天到晚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我们当然就为生命开始忧虑。我们觉得生命好像就是吃加上喝再加上穿，这就是生命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生命是胜过饮食，身体是胜过一生，这是我们主提醒我们。然后主说，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？这不是我们现在每天所做的事吗？我们用思虑哪个东西卡路里少一点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会怎么样一点。甚至有很多的年轻的姊妹，我不知道是在是不是在你们这里有，有很多年轻姊妹甚至有厌食症，弟兄姊妹，这就非常的悲哀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我们当然要小心，我们不能够放纵自己。你知道有的人跑到另外一个极端，一个冰淇淋，两个冰淇淋，三个冰淇淋，这样或这样，那当然我们这个人非发福不可。但是呢，发福的难处就是它的确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伤害，健康对我们这不是个健康，所以当然我们要注意这些。但是不要一天到晚用思虑要使我们的寿数多加一刻。我再说一次，我们每个基督徒他一生不是根据他年龄来算，也不是因为他生了什么病他就很快就要走了，没有这件事。每一个基督徒他的岁数是根据神托付他的多少，如果神所托付给他的工作没有做完，他不会走的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先知在耶路撒冷以外是不能上帝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些话是要让先知到了耶路撒冷说的，所以在以外他不会上帝的。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。如果一天到晚你一直注意这个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所有的时间都浪费掉了，所有的时间都是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是这些不过是帮助，叫我们能够更排除，叫我们能够更得胜，叫我们能够更得赏赐。何必为一生忧虑呢？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？它也不劳苦，也不纺线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戴的还不如这一朵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我们就讲了什么？讲到野地的百合花。好，现在我们清楚了，我们在神面前就像百合花。第一节到十八节，它不只是野地的百合花，它是谷中的百合花。因为是谷中的百合花，所以它的生活是隐藏的生活。因为是野地的百合花，所以它的生活是信心的生活。什么叫信心的生活？是没有顾虑、没有挂虑的生活，应当一无挂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一面是谷中的百合花，一面是野地的百合花。野地的百合花是我们天上的父来装饰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看见说我们在地上吃什么喝什么是天父来照顾来养活我们的。所以现在给我们看见因着国度的隐藏性，它 还有两面，一面指着我们是谷中的百合花，换一句话说，谷中百合花只有天父能欣赏，因为他在谷中，所以他是隐藏的，别人看不见，他不是盆中的百合花。我们家里盆中的百合花是人来浇灌，人来欣赏，但是感谢主，一个真的施舍祷告进去的人，他是谷中的百合花，是神在天上欣赏，神在天上浇灌。所以很清楚，这里田野中的百合，这个野地的百合花，百合花这几个字就叫我们想起歌中之歌里面谷中的百合花。那谷中的百合花刚好说出它隐藏什么。那下半段第六章下半段是给我们看见什么，我们的生活不光是隐藏的生活，而且是没有挂虑的生活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不应该是我们的挂虑。我们不应，否则的话我们就被忧愁刺透，你看见吗？所以下面不接着这么说，你们这小信的女人啊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所以主的话怎么说？所以不要忧虑，这是主的命令的选择，不要忧虑。如果今天你还在问说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，证明你过虑，证明你忧虑了。你应当忧虑的是你的忧虑，因为忧虑有一个结果，你知道吗？会把我们这个人刺透。这个忧虑会什么？会像什么呢？就像我们知道，从前在 Colorado 有一个很大的古老树，那个古老的树啊，结果400年了，后来一夜之间就倒了。后来他们发现呢，原来有一种虫，这种的虫啊，你放在大拇指跟食指中一捏就碎了。但是你知道，这么400年的老树，就是被这虫这里吃一点，那里吃一点，那里吃一点，这个树就倒掉了。所以不要以为忧虑是件小事，许多的躁郁，许多的忧郁症，许多的心脏病，许多的高血压，弟兄姊妹，是因为我们太忧郁了。所以主的话说，你们不要忧郁。如果我们忧，你们不要忧，你们要不要忧虑吃什么？你们要忧虑吃你们的，忧虑会吃我们的，你懂吗？所以不要忧虑吃什么，你倒要忧虑那要吃你的。如果你天天忧虑的话，这个忧虑就像那个虫一样，你可能是一个彪形大汉，但是迟早一天你要垮掉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耶稣那个时候主是这么命令，今天也是命令，因为天国是从主耶稣来就开始，一直到今天。然后下面怎么说？主说了一句话叫我们吓一跳，第32节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今天我们过一种生活，一定要比外邦人有长处。他们是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，他们天天挂虑，你能不能过一种生活是比外邦人有长处的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什么？这就是国度的卓越性、超越性。这个好不是普通的好，这个是特别的好。弟兄姊妹，不光是胜过文士的义，不光胜过法利赛的义，不光是过隐藏的生活，而且你能过信心的生活。弟兄姊妹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告诉我们应当怎么做呢？这就是下面主所说的话，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不过在这句话以前，主加了一句很重要的话，外邦人求这个，对不对？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然后33节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，他的国和他的义，就是山上的教训告诉我们， 愿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我们要求他的国，还有我们要求他的义，但愿我们的义能够像光明洁白的心，但愿我们的义是圣灵一针一线的刺绣在我们身上，但愿我们的义能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。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主告诉我们说，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然后呢，这些东西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，你要活多少岁，明天等等，弟兄姊妹，这些都要加的。所以这是我们的秘诀。外邦人是求吃什么喝什么，对我们来讲，弟兄姊妹，就老早知道他要加给我们，不过有一个条件，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那么这些呢就通通要交给加给我们。好了，如果你真的遵守了主的话，那就不要为你，所以主说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。所以这是为什么主不把明天发生的事告诉我们。如果你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事，当然如果你想到明天要吃牛肉面的另外一件事，但是明天不是吃牛肉面，明天可以有很多事情发生，有很多事情是你所不要知道的。如果你真知道的话，就是我们今天根本不能活下去。所以主的话是怎么说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不在你手里，明天在主的手里，在创造万有的大能的手里，也在为我们钉十字架带着钉痕的手里，弟兄姊妹，在他手里不在你手里，但是今天是主给你的一天的难处，就是今天的难处，一天到就够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天上的神是天天背负我们的主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每天的难处是谁来背负的，是我们。所以你只负责今天，因为只有今天是你的。但问题就是许多人糟蹋了今天，因为你忧虑明天要不要去医院，明天要不要这样那样，就是今天你就没有心情做这个做那个。但是今天有许多的事需要你完成，你有没有完成？所以很清楚的，什么叫做信心的生活？信心的生活就是你对于父神有完全依靠，你只负一个责任，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他要加给你。弟兄姊妹，我可以做许许多多的见证，可以证明给弟兄姊妹看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我还记得我在大学里做研究时，那因为读圣经啊，因为传福音啊，因为教会里有很多的责任呢、啊，那么所以呢，很自然的，你知道，很自然，你可以想象到在研究上一定会落后的。到了落后以后，你要发表的文章根本就没有人要看的，但是很稀奇，就是你如果真的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你真的做研究的时候，不是你的努力，你说这十年我好好的研究，我会达到一个目的，外邦人都这么做的，但如果你这十年花更多时间在圣经上，在祷告上，在别的地方，按理来讲你是落后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在学校里你还要吃饭，你在学校里面还要教书，你在学校里学校对你有要求啊，你的论文还要发表出去啊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些是主负责，不是我们负责。所以很稀奇，我有一段根本在巴西啊，你在巴西教书，在巴西做研究，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你已经落后很多，如果在纽约不一样，因为你纽约是接触世界的中心，你到了巴西好像到了世界的边缘一样。你要做研究，你如果要发展出来研究，要和日本人抗衡，要和美国人抗衡的话，那他做一天你可能需要两天，但是你所得的资料是远远落后在别人的后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种情形底下，本来已经落后了，地方已经落后了，时间已经落后了，已经在地的边缘了，那再加上你要读圣经，你要帮助别人，你要出去传福音，弟兄姊妹，那我老早觉得今天教书是我的副业，我的正业是侍奉神，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我读圣经的时间拿去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我祷告的时间拿去。同时我要做丈夫，同时我要 做父亲，同时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服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怎么这个日子是怎么过的？ 那么你当然可以肯定没有问题的，你迟早有一天有一样东西要损失